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4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再次表示，他没有计划立即让众议院就一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0亿美元援助法案进行投票。之后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说，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不会受到干扰或被迫通过一项对外援助法案。他重申，任何国际军事和人道援助方案都必须包括解决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安全问题的措施。13号一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法案，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的参议院获得70票赞成，其中包括22名共和党人投下的赞成票，但要成为法律，法案仲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约翰逊拒绝了删除边境安全的妥协方案，并表示参议院一揽子计划对于确保美墨边境安全没有任何作用，而这个一直是共和党的首要任务。礼拜三，以色列退出了在开罗举行的旨在释放人质和确保与哈马斯停战六个礼拜的国际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除非哈马斯放弃妄想，人质停火谈判才可能取得进展。在埃及首都举行第一轮会谈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 X 上发帖写道，以色列在开罗没有收到哈马斯关于释放我们人质的任何新提议。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立场的改变将使谈判取得进展。前一日，以色列代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以及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代表一起前往开罗，推动达成这一次停火协议。此前哈马斯提出永久结束加沙战争，以及从以色列监狱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包括恐怖主义杀人犯的要求。内塔尼亚胡警告说，不服于恐怖组织的要求将会导致另一场屠杀和一场以色列公民都不会接受的重大灾难。13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指责他的宽松政策鼓励了非法移民。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13票反对的一票支撑通过两项弹劾条款，指控马约卡斯没有确实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发表虚假声明。一个礼拜前，众议长约翰逊推动了一次类似的投票，但没有成功通过。当时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共和党众议员斯卡尼斯没有参加投票，但他这个礼拜返回了华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票。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没有拘留足够的非法移民，同时实施了一项人道主义假释计划。该计划是为了绕过国会，允许原本没有资格的人进入美国，从而违反了移民法。共和党人还表示，宽松的边境政策致使大量芬太尼流入美国，导致很多美国人的死亡。在过去表达出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担忧后， ChatGPT 创始人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再次发出警告，称社会失调可能使人工智能变得危险。13号奥特曼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上通过视讯通话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在人工智能方面，一项重大危险是非常微妙的社会失调，这些失调可能会使系统造成严重破坏。他再次呼吁建立好像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机构来监督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可能比世界预期得要快。美联社报道称，阿联酋是一个由七个世袭酋长领地组成的专制联邦，有迹象表明存在这种风险。当地言论仍然受到严格控制，影响了伊兰这些信息作为机器学习系统的人工智能程序。阿联酋的技术公司 G42 拥有世界领先的阿拉伯语人工智能模式，该公司面临着可能为中共政府秘密收集美国人 DNA 的指控。据台湾中央社礼拜三报道，一艘载有4人的中国大陆快艇当日闯入金门海域， 在被台湾海巡署人员驱离时翻侧，导致两人死亡。金门是由台湾管辖的岛屿，距离中国厦门不到10公里。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处发表声明称，这艘没名的大陆船只当日越界作业，在被驱离时该船拒检并射行，随后翻覆。该船只上的4人落海之后被海巡人员救起，但两人送院后宣告不治。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该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称出事的船只是一艘福建渔船，称台湾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力查扣大陆渔船，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导致事故发生。据台湾媒体报道，被救起的两人生命迹象稳定，被金门海巡队带回调查，该案件已被报请金门地检署调查。14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院，并主持了一场美国与盟国的视讯会议，讨论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将已经持续近两年的俄乌战争进行下去。五个大楼声明说，奥斯汀礼拜二晚间从沃尔特里德国际军事医疗中心出院，并之后在不到两个钟头内恢复他的全部职责。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将50几个国家的官员召集到一起，就各国支持乌克兰的行动进行协调。目前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尚未清楚被乌克兰提供军援最多的美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对乌援助。自从去年12月援助乌克兰资金用完之后，美国就没有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五个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在记者会上说，我认为大家将会得到的讯息是，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这个需要几耐，但是我们亦确实需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够继续提供这些综合方案。14号，微软公司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一直在使用微软支持的 OpenAI 等工具来改进他们的技术，并欺骗他们的目标。微软公司在宣布推出全面禁令，禁止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使用其 AI 产品的同时，披露了上述最新发现。报告说，微软已经查出与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伊朗革命卫队以及与政府有关联的中共和北韩黑客组织，试图利用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来完善他们的网络攻击。这些黑客组织使用大型语言模式不同的方式，例如为俄罗斯军方间谍机构 GRU 效力的黑客，用这些工具研究可能与在乌克兰常规作战中有关的不同卫星和雷达技术。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就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式做测试，试图就敌对情报机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知名个人进行询问。日前，南韩军方表示，北韩礼拜三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这些导弹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在东部沿海城市元山附近发射。目前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对其进行分析，这个是北韩今年以来第5次的巡航导弹试射。此前的1月24号、1月28号、1月30号和2月2号，北韩都进行了同类试验。这些巡航导弹被设计成好像小型飞机一样，在飞行中具有高度机动性，是北韩正在发展日益增多的武器之一，旨在压倒导弹防御系统，补充北韩大量设计用于由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专家认为，一连串的试射表明北韩正在努力推进它的武器装备，以瞄准太平洋上的远程美国目标，包括关岛这一军事枢纽。13号，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敦促总统拜登扭转路线，退出影片流媒体平台 TikTok。 拜登的竞选团队上个周末加入了 TikTok 平台，并发布了一段拜登观看超级碗比赛并回答相关问题的影片。 几日嚟，国会两党议员都对拜登使用呢一个由中国字节跳动拥有嘅平台感到担忧，因为佢哋担心 TikTok 上美国数据嘅安全，呢啲数据有可能最终落入中共政府手中。加拉格尔对福克斯新闻话：，如果我哋继续沿住呢条路行落去，我哋实际上将我哋嘅新闻媒体控制权拱手让俾一个敌对嘅外国。他指出，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表示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联邦政府和很多州都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加拉格尔质疑拜登此举旨在连任竞选中赢得更多激进左派的选票，因为他们多数是年轻人，喜欢使用 TikTok。14号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处地标性火车站外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大批围观者纷纷逃生。案发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冠军酋长队在那里庆祝超级碗胜利的游行集会刚刚结束。坎萨斯城消防部门证实，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有3名伤者情况危急，5名伤者伤势严重，1名伤者无生命危险。警方称2名武装人员被拘留。案发现场联合车站曾经是美国主要的客运和货运铁路枢纽，如今是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所在地。社媒平台上发布的目击者影片上显示，案发时车站外一片混乱，几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拔出武器冲入大楼，几十名旁观者就向相反方向逃离。枪击事件发生时，堪萨斯州州长海利正在现场。密苏里州州长柏森在 X 平台上说，他和妻子亦在现场，但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很安全，并感谢执法部门的反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